继续来思想认识神。那么在我们前几次的这个全人主义学我们的这个思想当中，我们知道上帝神的属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传达的属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呢我们人有智慧我们人有理智我们人有非常丰富的情感，那么当然我们人也有意志很多很多。那么在我们人身上自然也可以看到神属性的某些方面，因为我们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呢神的智慧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包括神的性情，这些就是我们人多多少少都可以认识可以理解这就是所谓可传达的属性，关于上帝可传达的属性。那么上帝还有另外一种属性呢，就是不可传达的属性。这就是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渺小的人被造的人是无法真正的能够了解，或者是无法从这个根本性上面有了解，比如说上帝的无限、上帝的永恒这些，这是我们人有限的人在时空当中被时空所局限的人是无法完全了解的，这就是上帝不可传达的属性。那么对于不可传达的属性呢，我们在上一次思想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就思考了神的至纯性。其实像这些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记，其实没有兴趣也没有关系，因为全部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面讲义PPT 包括就是逐字的讲义都会上传到教会网站上去大家如果有兴趣当然也可以记录一下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我们教会网站上都有那么在我们思想上帝的不可传达的属性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思想的就是至纯，上帝是至纯的，就是神的存在不依赖神之外的一切事物一切上帝的存在它是至纯，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人无法真正完全认识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切的被造物包括我们人，我们的存在都是依赖性的，我们的存在都是我们一定要依赖我们外界的托住我们，但是神不是这样。那么其实我们人的头脑已经无法想象这个无依赖性的存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上帝是无依赖的，也就是说神完全不需要自身以外的任何其他。那么从这里呢，其实自然的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上帝是人需要上帝，不是上帝需要人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的我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会认为是神需要我是神来求我去信他，是神天天的追着我的后面就是哀求我你来教会吧你来认识神吧，你来信耶稣吧，就是我们今天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觉得上帝需要我，上帝就好像一个很孤独的老人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去看望他，没有人去拜访他，没有人去信靠他，上帝就在那里好像是很孤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错误的对上帝的认识，然后我们就会上帝就是一再的就是期望人或者是请求人去到他那里。其实神的至纯性，神的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存在，就其实已经表明从上帝最根本的本性上来看，上帝其实不需要上帝之外的一切，神是完全，神是完满，神是完美上帝永不寂寞，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人或者没有人，上帝永不寂寞上帝不是一个孤独的一个老人等待那里人去 人去信他或者人去看他，不是这样的啊。那么神不需要人，是人需要神，人需要神的拯救，人离不开神，因为人的存在，我们的存立，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气息，都是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其实无论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上帝啊，离开上帝的保守，离开上帝的供应啊。那么上帝的独存呢，在我们上世，一个就是他不依赖外界的存在，一个就是他的独自存在，也表达他的意志上面是独立的。所以圣经总是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是独行其事。什么叫独行其事呢？就是神只做他自己喜悦的事情，上帝只做他自己喜悦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上帝做任何的事情，他是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他并不是就是按着他上帝之外的意思去做啊。所以神他的意志上面也是独立的。那么就是当然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谋算呢，就是神的计划，神的谋算。上帝说他不需要谋士啊，没有人做过上帝，给上帝当参谋啊，告诉上帝，提供上帝很多的选择方案。参谋就是这样的嘛，就是给这个元帅呀，给这个统帅提供很多的建议啊。参谋 A 给一个 Plan B， 参谋 B 给一个 Plan B， 就是给很多的方案，然后最后这个统帅来在许许多多参谋提供的方案当中做出一个选择。那其实这也不是上帝，上帝不需要人给他提供什么方案，或者是做出什么参考意见，都不需要，因为上帝有全备的智慧。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常常喜欢用那个水桶理论嘛，就是这个水桶有不同的木板拼成的，有的木板是正好完全的高度，有的木板会短一点啊。就是说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会有所谓的短板，当然我们是需要别人的帮助哈，需要别人的这个指导啊，建议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但神不是这样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上帝想成人，觉得上帝也需要有人去给他提供参考意见，有人去给他提供很多很多的选择方案，然后上帝来选择。不是这样，上帝哪怕就是他从谋算的时候，他才做计划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当然这些东西从字面上来看呢，就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去思想它，我们很多很多对上帝的认识就会跟我们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常常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我们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是吧？就是而且现在这个什么还有人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 push， 就是推啊，就是推动上帝，直到上帝开始做事情啊，好像是用这个手字母什么的，具体怎么说不知道。反正就是，要么就是祷告，我们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要么就是我们用祷告来推动上帝啊，来推动上帝，让上帝做事。其实呢，其实当我们来唱这样的诗歌，做这样子，其实当然了，我相信创作这些赞美诗歌的这些作者哈，他们对神都有可能都有美好的信心啊，可能就是也是。对神有非常有足够的信心，我相信也是带着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对神的赞美啊，对神的信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创造出这样的一些诗歌，也会广为流传。但是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清楚，上帝不是谁能够去推就能推得动的啊，是上帝推动万有，上帝推我们。所以我们所以说主耶稣门徒问主耶稣，就是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就是当君王审判你们的时候，你们不知道说什么，那怎么办呢？主耶稣说神的灵自然会带你们说带你们面对这些君王啊，面对这些。所以归根结底是神的灵推动我们，是神推动我们当然当我们用这样的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对上帝引导我们的盼望，我们就说神啊，你来引导我们吧， 啊，神啊，你来彰显你的作为吧，啊，用诗歌表达这样的一个态度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心里也要清楚，就是没有人做上帝的指挥官，啊，上帝不需要指挥官，上帝不仅不需要指挥官，上帝也连参谋都不要，啊，上帝是独行其事，所以这一切这些呢都是基础根本是什么呢？因为上帝是至纯的，上帝是至纯的，所以因为上帝是至纯的上帝，所以必然就是这样，啊，就一是，比如说圣经也启示出来，神确实就是这样，啊，那么上帝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呢，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不被影响，独行其事的神，也就是说他不被影响，啊，他不被影响，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放在不可传达的属性呢？因为世间的万物啊，一切的被造物包括人，我们都是受影响的，我们都是受影响啊，我们人的头脑每天受各样的新闻媒体舆论的影响啊，我们受很多很多的影响，我们受我们所受到的教育的影响，我们受我们所成长的这个文化这个背景的影响，我们受很多很多的东西的影响，我们会被改变的，人是会被改变，你是会被影响会被改变的，但神不是这样，神不被影响，不被影响也就意味着神是不改变。那么对于上帝的不变性，也是上帝的不可传达的属性，就是说我们也是无法真正的在一切被造物当中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没有，被造物都是会变的啊，人呐、啊，花花草草都是会变，神是不变。那么对于上帝的不变性呢，我们会放在一个专门的一个题目下面讨论，因为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仅仅说到上帝不被影响，不被上帝之外的影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哈，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大家可以自由的发言哈，可以第一个就是列举福音书当中，也就是四本福音书当中啊，哪些经文，哪些记载的哪些事情，就是哎，让我们看到神是不被影响的神。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刚才姊妹就提到一点，就是当彼得告诉他的门徒他去到耶路撒冷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不起，耶稣告诉门徒，然后这时候彼得就拦着耶稣，就说主啊，这是断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当然彼得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一片好心了，哎，但是耶稣却责备彼得啊，说他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发现耶稣不被他的门徒所改变啊，不被彼得所改变。那还有没有哪些事例让我们看到神不被改变啊，或者不被影响啊，说准稍微准确一点，不被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哈，就是那些人都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啊！”哎，耶稣没有下来，不被影响。啊，其实有一次，就是耶稣的家人哈，他的弟弟们让耶稣，就是你能够行这些奇事哈，你就应该去耶路撒冷啊，你就应该去大城市啊。但耶稣呢，当时也没有去，啊，也没有听他的这个家人呢，他弟弟的意见。那甚至有一次，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带着耶稣的弟弟们哈，啊，或者弟妹们来找耶稣，让耶稣回去啊。那耶稣也不被影响，也不回去。当然，有人会举出反例。那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玛利亚来找他， 还他最终还是回去了，是不是？但是总之就是主耶稣做事呢，他有他自己的心意。如果呢人们就是对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啊怎样符合他的心意，那他自然就做，哪怕人不提这样他也会这样做的。但是如果人对他提出的一些建议要求不符合耶稣的心意，那人说什么他都不会不会去改变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福音书呢，其实我们仔细思考呢，其实你像人们对耶稣很多的时候对他提出一些站上去看来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些要求啊，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彼得哈，要拦着耶稣不让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受难哈，看到他都是出于关心出于爱非常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呢其实耶稣不被这些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当然耶稣也不被各样的试探影响，是不是？就当人拥戴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也不去做王就他独行其事的。所以从福音书如果我们去思想的话，其实可以看到神是不被影响。那么我们第二个我们就可以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时刻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上帝是不被影响的上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意识到上帝是不被影响的上帝，那这个对上帝的认识，对我的信心就是产生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变化？为什么？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分享，就是在我们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时刻就像刚才我们姊妹分享，他通过读一本书啊的，他认识到上帝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那我们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在我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个时刻我认识到神原来是不受影响的神，然后当我这样认识神的时候，我对上帝的信心有没有什么变化？
从理性上来讲，我们是可以相信神是不被影响的，但是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是看到有些例子，神还是听我们的祷告，他的有些属性是不改变的，神是恩典的神，但似乎看到的神是被影响的。
对对对，谢谢弟兄的分享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题目，就是请结合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就是来分析，就是在我的信仰经历当中我有没有这个事，当然你也可以没有，你也可能从来没有这样的信仰经历， 就如果在你信仰经历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认识到，哦，原来上帝是不被影响的，那你对上帝的信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啊，这是一个。至于刚才弟兄分享的那些圣经中的见证，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以前其实也谈过，这是神的一种怎样的启示呢？福救啊，这是一个。那么具体稍微深入一点的讨论呢，我们会放到上帝的不变性里面去讨论。所以上帝的不变性，我们在这里简单说，到底是什么不变呢？他的应许不变啊，他的这个，当然就像我刚刚弟兄所分享，他的属性不变，但是并不表示上帝是没有情感的，并不是表示上帝是没有行动的。因为一有行动，这个行动它是一个动态的，你知道，行动停动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就会有这个回应啊变化在里面。所以这就是很就是我们把这个更深入的一些讨论呢，就放到这个上帝的不变性里面。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不变性的讨论啊，其实也非常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继续来参加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哈，像上帝的不变性。所以不要把上帝的不变性想成很简单的，就像一个静态的画一样挂在那里，不是的啊。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的信仰经历当中，我有没有突然有一天突然今天哇，原来神不被影响，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刻，那也非常正常啊。比如说有些人祷告，我只要祷告上帝一定回应，那当然也很感谢神了啊。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人突然觉得好像上帝不被我影响？如果有的话，就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没有当然也不用分享啊。其实呢，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你为某些事情呢，你已经祷告很长很长时间了啊，可能是很多年，可能是一生之久啊，你也已经付上你人可以付上的一切的代价，你可能是进食啊，你可能是做一切啊圣经所告诉你合神心意的事情，你为此向上帝祷告，结果最后你发现好像似乎神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你的祷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神许可他有这样的一些经历。那么感谢神的是什么呢？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呢，他的信心没有消失，没有动摇，他相反更看到神旨意的美好，就是像我们刚才姊妹所分享的那样，就原来上帝改变的是我啊，上帝是要改变我，上帝是要让我的生命更新变化啊，上帝不是要改变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以前看过一篇一个姊妹写的一篇文章哈，其实还是非常美的一篇文章，就是带着蜗牛去散步。它有点像个预言体的文章，但是我相信是这个姊妹就是在信仰里面有很深的经历哈，与神同行有很深的经历啊，写出这样一个非常优美的短文。他就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带着一个蜗牛去散步，这个蜗牛总是走那么慢简直是太痛苦太难受了，然后自己的人生就被限制在这里，就是很多地方不能去，就是陪着这个花慢的蜗牛带着他去散步。但突然有一天发现哇，跟蜗牛散步的这段日子他还美好，看到许许多多以前看不到的风景。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你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有这样的人生经历，觉得哇，我的十字架为什么一直拿不掉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经历很多事情，我却不可能呢？就是你会觉得哇，上帝为什么让我去走这样的一条路呢？然后哇，祷告祈求很长很长的时间，你发现神似乎没有改变你的环境。但是呢，感谢神，如果我们心中确实是有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你会发现上帝做最美丽的改变是什么呢？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这是最美丽的改变。因为就像我们常唱的那首诗歌，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就是改变， 被圣灵所重生，借着神的道所重生，最后怎么样？配居天府，配居天府，啊，就是说上帝在这个地方，哇，给你一帆风顺的人生，啊，给你心想事成的人生，无忧无虑的人生。但是你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的尽头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定配居天府，不一定。当然，我又不是说一定不配，但是也不一定配。但是有一种生命是绝对配居天府的，就是你被圣灵重生了，你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你真的是天上的公民了。你终日说你心里盼望的，心里想的是天上的事情，你不再是像这个地上的公民一样，终日所想的就是地上的事。你如果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配居天府。但是我们生命怎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那么对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姊妹，她写下那篇文章，带着蜗牛去散步，哎，神就这样带领她的人生，让她的生命最后配居天府。当然了，神带领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带领方法不一样，对不对？也可能把你就是一直在青草地上溪水旁，也可能是这样的。那当然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人，比如说浪子，他如果不经历猪圈那个时刻，他可能永远不会回到富家，也永远不会真正的配居富家，就是配住到父亲家里。他起初是在，但他其实不配那个地方，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富家之外的东西，对不对？嗯，所以当然，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说的呢，我们想就是给大家表明的，就是不是一些什么枯燥的神学理论，不是一些什么枯燥的神学概念，或这些东西是不会让我们得救的。教义、教理、教条不会让我们得救。我们把上帝的属性背得再熟，理解得再深，是不会让我们得救的。那么什么让我们得救呢？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然后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这会让我们得救。因为圣灵要让我们重生，要让我们重生，这会让我们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呢，每一件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如果我们真的是被上帝就是在创世以前都拣选了，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神让我们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神让我们今天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神让我们今天接触这样的一群弟兄姊妹，这里面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心意。因为神要让我们所经历的人生，我们周围的环境，圣灵要借着这些东西来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道所重生，最后让我们真的能够配居天父。好，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就是对神有更多的不可传达的属性更多认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仔细去思想也是觉得很有意思，既然不可传达，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思想它呢？对不对？那我们只思想上帝的慈爱良善信慈爱良善神就是爱就可以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思想这不可传达的属性呢？既然它不可传达，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这个主日学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为什么要这样，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我们为什么不能只去思想上帝可传达的属性，爱呀，仁慈啊，哪怕圣洁啊，公义啊，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够理解一点哈。那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思想什么上帝的永恒、上帝的独存这些不可传达的东西呢？其实我们这个答案在我们前几次这个成人主学给出了，大家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大家如果有兴趣呢，我们这些讲义啊这些东西都在我们教会网站上可有啊。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再回顾一下，就是上帝的不可传达的属性呢 qualify 它的可传达的属性，你知道吗？就是上帝的智慧，我们要正确的去了解上帝的智慧，我们就不能离开上帝的永恒和全能。我们要正确了解上帝的爱，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爱是永恒的爱，绝对不是只是在我们在地上七八十年的爱。所以呢，上帝的他的可传达的属性， 他的本基石本质是什么？是他是从他不可传达的属性来的。所以这就是以前天主教所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天主教就是把上帝不可传达的属性给他割离开，然后就是思想上帝可传达的属性，比如说阿奎那啊，写神学大全啊这些。最后圣灵带领马丁路德为什么要起来改革呢？对教会进行改革呢？他与后来发生一个很大的辩论了，就说就你们头脑当中的神怎么样，太像人了。为什么太像人呢？因为你不是从上帝的永恒性、上帝的独存性、上帝的神的那些属性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词来表达哈，来思想，以这个为前提来思想上帝的可传达的属性。你不是这样的，你们是站在人的立场来思想上帝可传达的属性。所以这样就越来越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偏差，越来越偏差。最后天主教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就大家都不要读圣经了，都不要读了，然后把圣经的解释权就是掌握在少数几个这个啊所谓的圣品阶层呢当中。但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也无法真正的忠实于圣经，因为忠实于圣经他一定要违背他们天主教的很多很多的传统。结果他怎么办呢？他又加了很多教皇的圣谕在里面啊，所以把教皇的圣谕呢就高过圣经，把教会的权威就高过圣经的权威。所以这些错误在历史上其实都一再重复过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神，其实呢我们认识神的不可传达的属性不仅是有意义，而且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有意义。我们就不会重蹈以前像天主教的那样的一个错路上去。好，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讨论一下。那么对上帝独存性最大的冒犯是什么呢？拜偶像，这是对上帝独一神最大的冒犯，最大的犯罪得罪就是拜偶像。那么拜偶像呢不仅是就是拜那些假神偶像了，也是用偶像来拜真神。其实亚伦造金牛犊，亚伦带领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后者啊。他把这个金牛犊造出来以后，他对以色列人说啊，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他其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真神的作为，但是呢他用这个假这个偶像来作为真神的一个象征物。因为真神眼睛看不到嘛，手摸不到，这怎么办呢？怎么去把它具象化呢？哎，亚伦就带领以色列人用一个金牛犊把真神具象化。其实这也是拜偶像，这也是拜偶像啊。那么所以对上帝独存独一神最大的冒犯就是你去拜偶像。那拜偶像是两个方面，拜偶像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你拜假神偶像了，第二个就是你用偶像，你通过偶像去拜真神。那么当然偶像的含义啊不仅仅是那些石头啊金属啊那些啊人手雕刻出来，也包括我们心中的偶像，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心中有些人的偶像是金钱呐，有些人的偶像是孩子啊，或者有些人偶像是父母啊，或者有些人的偶像是我的头脑啊，我的理性呐，有些偶像是什么科学啊，这些东西啊，神之外的一切，我们把它偶像化，那就是偶像。那么其实天主教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偏差和错误呢，很严重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天主教的十诫啊跟我们基督教的十诫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它也是十条诫命。那我们基督教也是十条诫命，那天主教十诫哪个地方不一样？其实它就是把第一诫跟第二诫啊就混在一起了啊，就你不可以有别神哈啊，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然后呢天主教的，那么我们基督教第二诫是什么？不可拜偶像，是不是？不可造偶像哈。但是呢天主教就把这个第二诫，他认为第二诫是对第一诫的一个解释，或者是跟第一诫差不多，他就把第二诫跟第一诫放在一起。然后他最后把不可贪恋呢 贪恋他人的这个财物啊、妻子啊这些，他可能分成两界啊，一个就是不能贪恋他人妻财物，一个就不能贪恋他人妻子，所以他也是十界，但跟我们的十界不一样。至于他把那个基督教第二界或者真正的那个十界的第二界拿掉之后，我们会发现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偶像都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偶像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当时要迎合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呀，啊，迎合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希腊文化很多很多偶像，所以觉得哇，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不会，比较稍微比较容易可以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你看我们这里面也有圣徒的像啊，啊，你们那里有各种，我们这里有圣徒像，我们这里有圣母像，我们有各种像，我们有耶稣像啊。所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不可拜偶像。当然了，我们在以前就是我们思想十戒的时候啊，其实拜偶像，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偶像是什么呢？我们其实谈到过，用我们自己啊，我们把自己偶像化，就是我是对，我是对的，啊，就是，其实我们拜各种假神偶像，事实上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假神偶像之上，啊，他要为我服务，啊，比如说财神爷啊，这各种哈，他为我服务，啊，我去给他烧香磕头，但是他要为我服务，就是最终是把自己偶像化，啊，就是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这个诱惑哈，这个试探。就是你们可以像神那样慈善恶，把自己偶像化。好，我们今天这个对这个神不可传递的属性，我们就思想到这里。我们也特别最后我们也特别看到哈，对上帝的自主独存性的冒犯呢、得罪呢，最突出最明显的就是拜偶像。假神偶像，偶像不仅是你拜各样的假神偶像，你也是用偶像去拜真神，或者你把偶像当作真神的象征物，啊，比如说现在有人把十字架啊当作真神的象征物，把十字架也慢慢的偶像化，啊，就是很多。那么，所以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呢，上帝从来没有把他的一个具体的形象啊，物理上的形象让人看到。那么耶稣基督来，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光他物理上的形象的一个画像啊，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就是这个可以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没有。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神的话，神的话，我们通过圣经来认识神啊。所以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两个门徒去到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与他们同行，但是耶稣呢，这两个门徒就认不出复活的耶稣。但是耶稣把什么给这两个门徒呢？神的话，这经上一切指着耶稣所说的，一一向这两个门徒讲明了，啊，所以这两个门徒心里就火热起来。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通过他的话，通过他的启示来认识上帝。上帝不要让我们通过这个一切可具象化的事物来认识上帝，那都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这是第一点，用一切被造物试图去代表上帝，或者试图去象征上帝，这都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当然第二个呢，就是这会误导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所以这就导致天主教里面那么多偶像，结果就天主教的问题就是把上帝想得太像人了，这就导致人们去误导人们去错误的认识。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主学就到这里哈。好，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思想上帝的不变性。那思想上帝的不变性之前，我们会谈到神的自主啊，神的自主也是从神的独存来。那么自主第一个就是神不需要神之外的一切啊，这其实我们强调很多了。那么这自然就导入出第二个问题，那我们人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上帝不要我，我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不需要我，有什么意义？那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那么我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神的自主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我们和其他受造物可以荣耀神，这就是我们的意义啊！我们可以荣耀神，并且更美好的是什么？可以给神带去喜乐，这就是我们的意义啊！我们可以给神带去喜乐，人可以给神带去喜乐，这就是我们的意义。但是并不表示上帝需要我们 那么当然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两句话也值得我们非常非常仔细的去思想，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有最美好的意义啊，最宝贵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让神的心喜悦。我们的意义不在于让我们自己的肚腹饱足，我们的意义不在于让我们自己地上的欲望满足，自私的私欲满足，这不是我们人存在的意义。我们人存在的意义是我们可以荣耀神，并且我们甚至可以让神的心喜悦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认识神。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主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认识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啊，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我们愿圣灵来重生我们，借着神的道来重生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得洁净，罪得赦免，让我们真是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里面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神的生命，属天的生命能够越来越长大，一个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成熟。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哇，我们神看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让我们真的与神在一起啊，能够享受那永远的喜乐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